对，
你好，
刚刚
今
听
天
到
星
的
期
父
五，
亲节，
当然我们谈到父亲的时
父亲
候，我们
节
基本
的
上也
时候，
会报说，丈夫是基
父
督
亲的
徒，
头，
服从基督是教会。我们知道说一个头呢，就每个人头脑里有很多的神经细胞是掌管。
全身一切的活动是发号施令的。但是在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后边有一句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那基督呢？是掌管教会的发展，从起初到末了，带领教会，荣耀天父的名。基督呢，作为教会的头，他是舍己的，他是把他的生命献给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丈夫作为妻子的头，是应该经常聆听妻子的诉求，要督促呵护妻子，要爱他们，对他们的爱。是没有条件的。曾经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，我们实验室那个男生跟我说，圣经上不说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吗？因为有时候我打电话，那会儿还没有手机，和我太太打电话，我太太比如说让我做什么的时候啊，我说好好好。完了有时他说，那个丈夫不是妻子头吗？为什么你经常就是好像老听你太太的那个发号施令似的？我就跟他讲说。丈夫是妻子头是什么个意思？而不是说发号施令，而是说真是爱他们，无条件的爱他们，这是我们做父亲的、做丈夫应当承担的一种义务和责任。感谢神给我们圣灵，也能够担当这方面的责任。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说，一个不被人看好的父亲雅各。我们提到雅各的第一印象，这个人太狡猾了，太有欺骗能力了。三番五次的欺骗，自己又受了很多的苦。但是雅各因着他自己的这种诡诈欺骗，是有很多的难处一生。但是他一生呢，也得到神最好的祝福。我们知道，神拣选的家庭，由他开始有12个支派，带来整个以色列民族，把整个福音通过以色列民族所诞生的耶稣基督传给我们世人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主，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主啊，你也让我们父亲、丈夫成为家中的头，成为妻子头。主啊，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舍己，爱我们的妻子，爱我们的家庭，将我们的家庭带到父的面前。能够一同来跟随主，荣耀主的名，主啊，真是求主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借着雅各的一生，能够学习如何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主，能够抛弃我们自己，抛弃我们的老我，来寻求神的带领，来跟随神的带领，顺服神的带领，最终能够荣耀主的名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可以讲的是说雅各呢，他要带领他的全家呢下埃及。那么上次提到说他的弟兄们第二次下到埃及以后呢，拿着粮食高高兴兴回来了，因为已经和约瑟相认了。他们回到家以后，沈其跟约瑟讲，跟雅各讲说，约瑟没死，而且做了宰相，如何如何的在当地有荣耀，掌管全家的那个埃及全家，而且掌管了埃及遍地所有的粮食，一切的财富。哎呀，那才不相信，他眼见为实。就在这之余，法老派的那个法老的坐骑来了，就是按我们今天说的是那加长的林肯来了。雅各一看，哎呦，这不光是说爷爷的，而且真是说眼见为证，所以心一下就开了，说那就赶快去要下埃及。那么下埃及呢，就带着全家老少，所有的都带上。那法老呢也答应他们说，别带你们在迦南这些地了，那点东西了。埃及遍地的财富，你们都可以拥有，都可以使用。但是呢，雅各是把他那个所有的财富、所有的儿女、子子孙孙都带上埃及。那么下埃及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别斯巴，他向神献祭，就是向神祷告、向神祈求，可不可以下埃及？因为他的父亲以撒曾经也在闹饥荒的时候。亲自跟以撒说：“你别和下埃及去， 那么这时候轮到雅各了，他是不是要下去呢？所以他就向神献祭。那夜间的神就跟他说：“雅各，雅各，是雅各说，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我是神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不要害怕，就是你可以下埃及去，而且呢，我也和你一同下去，也一同呢，必带你再出埃及。”那约瑟呢？要安葬你，这是跟他讲的话。所以雅各就放心了。第二天，欣然继续启程，带着他遍地的牛羊。那牛羊呢，在过程当中，我想他们不会静悄悄的，他们也没经历过这么长的艰辛。如果有圣灵的感动，他们也会想：这下有草吃了，不断的叫，慢慢的叫，哞哞的叫。这个新军，我们谁搬家搬过这样的家？我们顶多说从这个箱子变成多个箱子，从一个小车变成很大的一个车，变成了优厚加长的优厚货。但是雅各搬家那可不是说，虽然人数就那么几十个人，加上妇女大概也就是100来号人，但是呢牛羊很多，而且呢这是神带领他们下营，所以这是神亲自作为元帅带领以色列民。或者说，耶和华的军队现在要下埃及，所以说话功夫他们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雅各就打发犹大，说你赶快去告诉约瑟去，说他们已经来到歌山地了。歌山地是埃及最好的一块地，最适合于牧羊、群羊、牛啊、羊啊。所以呢，通知约瑟，约瑟呢驾着车。赶快直奔歌山地见他的老父亲，一见到父亲，那真是痛哭流涕。20多年，真正见到他的儿子，所以雅各感叹说："原先以为你没有了，现在亲眼见到你，就这见面见这一面，从此以后，就是此刻离开世界，此刻生命被神接走，也是甘心乐意。"后来他们在迦南之地被约瑟抚养，人丁兴旺。所以这样一个简单故事当中，我们能学到什么呢？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一段故事，给我们一些提醒。这里边有神的安慰、应许、带领，雅各全家离开迦南，下到埃及，雅各为法老祝福，雅各家人丁兴旺。这是他离开希伯伦，到了别是巴，向神献祭。这个是整个包括这个埃及的地图。这个蓝点的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，红点就是他们离开的地方，迦南之地。他们行军的路线呢，就是沿着这个地中海沿岸有一条大道，所以这条大道就是说军队要行军的时候要走的道。我们知道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向下。绕过那个西奈山那个半岛走的，那为啥出埃及的时候不再循着大道走呢？因为出埃及循着大道走容易发生战争，我们知道这个战争上面经常有各个军队的各个国家的军队出没，所以为了避开战争，他们走了小道。哎，我们先看他在别是巴献祭的时候，人跟他亲自写信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说，他先献祭，寻求神的带领，到底要不要下埃及？刚才谈到说，他父亲的时候，神就不让下去，而现在呢，说约瑟又让他下去，而约瑟的做梦呢，大概也是存在心里边，不光是说那个十一孔麦子要倒下，约瑟，哎，跪拜。还有11颗星星，太阳和月亮也要向约瑟下拜，而雅各完全知道那个太阳就是他，那个约瑟就是他的妻子。那现在约瑟说："你们要下到埃及来。"那么这句话和当年神跟以撒说"你不要下埃及"发生冲突的时候，那雅各有一点六神无主，所以他在48要向神献祭，祈求神。那神跟他说。不要害怕，下埃及去。那同样的话语也是在别是巴， 当年闹饥荒的时候，以撒就留在迦南之地，在这别是巴附近，他挖井。那么呢，他和当地人亚比米勒发生一些冲突，他挖一口井，亚比米勒的主人呢占一口。最后呢，神跟以撒说："不要惧怕，我要与你同在。"所以在同一个地方，神跟以撒和雅各讲的是同样的话语，都是不要惧怕。但是以撒，你留在这儿不要惧怕。所以雅各说："你下去不要惧怕。"所以同样的问题，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，而且这种解决方式呢，看似截然相反的。那别是巴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打井，也是和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只是一个称号啊，他所有家族也不上300年也叫亚比米勒，就是就像我们说的皇帝一样，一直都叫皇帝。但是和以撒不同的是说，以撒是神跟他说不要惧怕以后，以撒才见的，而现在雅各呢是结谢祭，他根本不知道神会不会向他解。所以说，他先献祭，生下他先献，不要惧怕。在圣经里边，当关键的时刻，通常是在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，神或者神的使者就会向他所接许的子民解献。这个包括我们，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遇到极难困难的时候，你寻求神的时候，神虽然今天不会像那个时候和你直接讲话。但神今天会借着他的话语，借着环境，借着和弟兄姊妹的交通，来接近你的信心，接近你胜过苦难的信心。而且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打开，我们翻到圣经的很多章节，你都会看到。哦，我今天正好，神就让我翻到这一页了。这句话就是针对我说的。即使你翻到另外一页，也有很多类似的话语，你也能够。明白，就这个话语就是对你说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开了，知道吧？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文君姊妹分享的，当你那个瓶塞开的时候，那个水随时都可以灌进去；当你那个瓶塞盖住的时候，你就是放到大海里边，也一滴水也进不去。就在患难当中，我们的心容易打开，所以神的话语、神的力量、神的信心，随时都可以给我们住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的有力量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神安慰亚伯说。下去，不要惧怕。第二个呢，极大的应许，要在埃及成为大主。之前和亚伯拉罕也好，和以撒也好说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，地上的沙一样，诞生自将来。那么这时候就跟雅各讲，你下到埃及，你在埃及也要变成大主，也就是你在埃及，你的儿女子子孙孙要非常的旺盛。这我们都知道后来的故事。而且讲说，约瑟必给你送终，因为雅各为啥欺骗那个以扫呢？就是说他作为长子，那神给他祝福以后呢，说迦南是他的应许之地，是我最终安息的地方。已经年老了，130岁了，他要离开将来神必定给他这个那个就是最后安息的地方，要离开，心里边是有点不舍，所以神跟他讲，不要惧怕。约瑟会把你带到迦南之地，这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。而且说，我和你一同下来，也必定带你上来。我们知道，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去很多地方旅游，要不是你自驾游，自驾游当然我们今天很多的工具，GPS、路这各方面都很方便，要不你请个导游。请导游你就方便多了，导游一天、第二天都给你安排好，好吧？你不需要操心，也不需要看地图。不过今天你就是跟着 GPS 走同一条道路，你走上5遍你也记不住。所以说，高科技使人变得越来越，怎么讲呢？这可能也是说今天这个老年痴呆越来越多的原因吧，因为不动脑子了，知道吧？当我们动脑筋的时候呢，神经细胞一再的那个活动的时候，它就会使我们的脑子。被说的不是那么快，知道吧？当你不动脑筋的时候，就像是我们的肌肉，你不用肌肉的时候，肌肉就会萎缩，知道吗？当你整天用力、整天锻炼的时候，肌肉就会壮，那是一种代偿性的。那神经细胞呢？虽然代偿性没那么强壮， 但是也可以带上。所以说，为了避免老年痴呆，你们尽量学新东西，尽量学新东西。所以，神跟他说：“我跟你一同下去，将来也必定带你。”当然，这个都是跨着几百年的这种预言啊，知道吧？他们在那里待了430年。所以，雅各有了神的这种亲自的这种命令和引导，那真是信心倍增，不再惧怕。所以，就那个。带领全家人继续向下走。那么他们带领人呢？我们通常是有70个人。这边记载是这样说：利亚所生的儿女是33个，但是呢，有2个呢是去世了，就是说犹大的那个儿和那个俄南老大老二去世了，所以呢，33个就变成31个了。那33个里包括底拿，所以那33个里边。如果是根据那个语法分析的话呢，把那个底拿包括进去，把雅各包括进去，还是33个。那个利亚的那个就是悖女希帕，她所生的包括她的孙女女生啊，底拿也是女生啊，是16个。那拉结所生的约瑟的和那个便雅悯的加起来是14个。那个拉结的那悖女皮拉所生的是7个，所以整个加起来70个人。所以这70个人里边，算术里边有2个女生，68个男生。那这个70个呢，对应于圣经里面很多的70。在创世纪前面第11章讲到那个诺亚的后裔说分散在全地，那是70个，当时呢是七十个族长分散在世界各地。以色列的衰竭。在以琳，那个是72个亲眷。后来衰竭的时候，摩西选那些长老，70个长老，所以这个七十呢，也是一个完美的数据，因为它是7×10。这70个人呢，是各式各样的。我这里边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贝雅悯的10个儿子，他的儿子带的名字啊，第一个名字是破坏。第二个名字意思幼小的骆驼，第三个是属神的人，第四个呢是基拉是伊列古利，乃曼是愉快舒适，以西是我兄弟，博士是头的意思，母瓶是古蛇撒旦的意思，父瓶呢是受保护的意思，达勒是我将征服的意思。我们起名字的时候呢，一个是名字可能包含一种我们的期望和祝福。但是很多情况下，这个名字呢也和我们所出生的这个时代有关系。所以说，你一听什么建国呀、国庆啊，那个都是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出生的。那么呢，毕亚明的儿子也是这样。那他这个名字叫的奇里古怪。你说属生的，我们说神的选民属生的啥不好呢？这个母瓶为啥是古蛇撒旦的意思？搞不清楚。当时和他们具体情况有关系。但是他们都是神的选，这70个人。但是这70个人又合为一人，怎么讲呢？我们看说，共有66人，加上雅各，再加上约瑟的两个儿子是70人，他们是下那个埃及。66人也好，70人也好，前面的33人也好，14人也好，7人也好，那后边的人，按我们通常的语法来讲，应该是一个辅助，但他偏偏就用的是一个单数。这70个人是用的一个单数，也是这70个人永永远远，他们是作为一个合一的一个团体，33个人也是一个团体，14个人也是一个团体，一个人也是一个团体，这是一个神的祝福和神的命令的带领在里面。但是反过来看，我们看讲到以扫的时候，以扫和雅各呢都在希伯伦住，后来他们流亡增多，所以呢。以扫呢，就带着全家的人口去了以东那个地方。这边说，以扫带他的妻子、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，那这个人口呢，后边就是辅助。所以，一个是神所拣选的雅各，一个是把长子名分清算卖给约瑟的以扫。按照他们家族的人口，按我们的想法，都是应该人口这个应该是辅助。 但是偏偏在一少数民族，那在雅各那边是安数，因为雅各的家族，神命令他们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，而一旦离开耶和华上帝以后，拜假神的时候，那假神是各式各样的，而且假神呢，通常是在某一个地方，某一个地方，比如说，台湾有台湾的妈祖。香港是什么什么大仙，王大仙，就是各地有各地的那个叫法。这个马祖是统管不了香港，香港那个也统管不了这个台湾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的神，耶和华说，你在迦南也好，我是你的神；你下埃及也好，我也是你。所以我们的神是统管全宇宙的，不受地域的限制，也不受那个时间的限制。对，神的家族是一个合一的家族，就像我们今天弟兄姊妹，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、很随机的就今天坐在这里，这里边有神的祝福、神的带领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，我们是合一的，我们就有一个头。所以说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家庭是合一的，很多字里行间都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。这就是神的奥秘，神的伟大。当我们发现神在字里行间都传递他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能不敬拜他呢？不敬畏他呢？所以说，就像基督徒是基督身上肢体，合二为一。我们看，随着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以色列一家、雅各一家，大概经过，因为之前如果说，他们买辆车，光兄弟嘛，他们可以走得快一点，大概一个星期左右。现在他们缺家拖家带口，大概经过半月20天的工作，至少，因为那个从迦南之地下来，大概应该有200个码，所以他们我不知道，或者是一个月。Anyway，他们虽然是一个月，但是雅各知道约瑟还活着，所以这一个月如同我估计一天一样，就像雅各之前在他舅舅拉巴家，为了那个拉姐。今年如同一天一样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迦南之地。啊，首先呢，第一呢，就和约瑟见面了，两人是老态纵横吧，就是说，思念之情，20多年，他雅各是在迦南之地，悲悲怆怆的，以为约瑟没了。那约瑟在这边呢，也不知道老人家在迦南之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，因为当时的交通，当时的通信不像今天一样。发个微信，搞个视频，一看看啊，胖了，瘦了，但是当时没有注意，有20多年，这时候见面了，那有流不完的眼泪，说不完的心里话，而且呢，是带着所有的财富，在迦南之地，很多的牛羊，这些牛羊都是神的祝福，因为他们是牧羊的。他们很少种地，到种地也很少。那来到迦南之地以后呢，法老给他们最好的地，就歌山之地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有一个说，约瑟带着5个弟兄，这边肯定有犹大，到底其他还有谁不知道？雅各也去了，见了法老。那么去之前呢，约瑟跟着5个弟兄叮嘱说。如果法老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时候，你们就说我们是牧羊的，我们祖祖辈辈就是牧羊的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在埃及地，包括法老，他们是瞧不起牧羊人。那从这个经济发展角度来讲说，农业呢要比牧羊业呢要高一等，工业的比农业呢更晚后，就是越往后的越高。现在到了那个 RA 的时代，就是人工智能时代。不知道将来还会搞出什么东西来，但是这个世界越乱，对我们来讲说，基督来的时间越紧迫，既好又不好啊。所以跟他们讲，所以他们见了那个法老之后，法老就问：“啊，我们是牧羊的，我们祖祖辈辈就牧羊。”你求法老呢，让他们就待在歌山地。那么这里边有两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说。歌山地呢， 是靠近尼罗河下游那种三角地带，就像咱们今天的珠江三角洲一样，很发达，很方便，跟他们在那边的牧羊。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他们单独住在那一块儿，给埃及人的通风，就像说他们在迦南之地不能和迦南的人通风一样，因为埃及呢也有很多的偶像，因为这个人啊太软弱了。只有说看到以后才相信，就像雅各一样，看到了跟那个空军一号了，说我看不到，可能还在那儿折磨着，把约瑟要不请来怎么地？所以他们呢，让他们离开埃及的偶像，埃及的偶像假神太多了。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有十个那个灾祸，那十个灾祸呢，都是对的十个假神，而他们的假神远远不止十个。那假神，我们看的希腊故事里边假神。成千上万，知道吧？成千上万的，还有一个卫士之神，啊，卫士之神的多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这里边有神的美意，让他们在那儿分别为圣的意思。而且在这里边有特别的一幕，得为法老祝福。当时这个法老是叫塞苏斯提斯，那么这个呢，我们知道是因为。雅各呢，给他积蓄了埃及遍地所有的财富，所以这个当时的法老呢，他也战争，因为他有财富嘛，地缘政治嘛，所以他就把周边所有的这些土皇帝都给你摆平了，所以带来呢一种带动的变和平。那么在和平年代，你各方面的工业就容易发展，所以当时的手工业、城市业发展都很好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在当时人们看起来非常了不起的那个法老，就像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上把很多人都当作一个神来供奉，那么他就是其中之一。那这样一个在名誉上、地位上，人们很受尊崇的这样一个法老，地位很高啊，但更给他祝福，就这样几句话，一开始是。雅各呢站在他面前给他祝福，祝福完了以后呢，他法老问那个雅各说：“你多大了？”那雅各说：“我130岁，不及我主在世的日子，我是继续在世130岁。”完了呢，雅各呢又给他祝福，完了呢，雅各离开。我们看这里边有一个很好的交叉结构，那么这个交叉结构的中心呢就是雅各的年龄。我们说这个交叉结构呢，通常就是要强调最中间的这一句话。这里边的强调了雅各的年龄130岁，只是一个神的祝福。所以当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，一开始雅各为的法老祝福的时候，或许是讲到说雅各说这法老在世长寿，类似这样的话，法老就兴趣了，你多大了？你给我祝寿，知道吗？那法老雅各说，我在世时间不长130岁，但我祖父的年龄比我大多了啊。所以呢，最后完了又给他祝福。所以这里边，神保守雅各，而通常我们说祝福的时候，祝福的时候是大的给小的祝福。你们哪一个看见说儿子给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跪下，我给你祝福”，没有的事情。通常是说儿女要出远门了，爸爸妈妈在那儿嘱咐了又嘱咐，叮咛了又叮咛，那边说知道了，别说了，是吧？所以从这个场景来看，雅各的地位远远高于法老，这是神给的。所以说，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有一种自卑感，好像是我们这个个儿不高，自卑啊。我最近才知道，个儿高的时候也有自卑的时候，知道吗？个高人家说你太高了，个例低穷，没人喜欢你，没人和你玩，所以也挺自卑的。等别人走了以后，自己才悄悄站起来。哎呀，我原来想着说，只有像我们这种个儿低的才自卑，没想到那个个儿高也自卑，所以这是一个心态问题。其实个儿低又如何呢？那在神眼里边都是精品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定位的创造，所以不需要自卑的。神在任何场合下都会保守我们，知道吧？所以在这边，雅各，你想来到这边寄居了，你应该说这个那个请求给人家下跪或者怎么地，结果才举起手来给人家祝福。哪来的胆量？神给的，所以神会 时时刻刻保守他所拣选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。所以接下来，他们就安然居住在那个河山这块地上，又开始牧养他们的群羊。而这时候呢，饥荒也才过去两年，还有5年。所以在这5年的当中呢，埃及这些众人，别拿银子买粮，把银子都卖完了，都花光了，没了，那还要吃饭呀，饥荒还在那儿。于是说，把你们的牛羊，把你们的牲畜都拿来换粮食。当时说啊，那把牲畜也拿出来换粮食了，那牲畜也都拿出来换粮食了，那饥荒还没有完呀。说你不是还有地吗？把地也那个盖上的花了，你们来那个换粮食吃。所以这样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埃及遍地的财富，经过了约瑟一打点，都给了法老了。最后呢？约瑟说：“给你们种子，你们在种地的时候，20%的要纳税给法老。”而和这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个状态，雅各家，因为有约瑟供应他们，这个约瑟的工资有多高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他能供应上百号的人口，因为。我们说，在这边是他生育甚多，他不断的生孩子，知道吧？在饥荒中不断的生孩子，所以呢，约瑟也是有很多的财富。因为法老想，如果没有约瑟的话，埃及的饥荒渡不过去。因为人们在有些的时候，不会未雨绸缪，不会浪费，不会存粮。所以埃及法老想，今天的埃及的众人依然能够活下去。别凭着约瑟，所以约瑟供养他们的家庭，法老是没有任何的怨言，所以雅各家呢是人丁兴旺，和这个埃及的众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而且这里边谈到一个很特别的，埃及的祭司，我们知道埃及的祭司他是不是那个耶和华的祭司，他是拜假神的，假神有很多祭司了。各样的那个假宗教都有他们各样的作为的神职人员，但是埃及的祭司呢，因为他是那个法老的供奉人，所以他的呢每个月的银子继续领，粮食继续领，他的地依然归他所有，依然归他。所以这是整个的故事。那么我们这里边呢，可以有这样几点提醒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是在行动以前，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。我们有太多的行动了。我们用儿女的上学，上什么样的学校好？我们经常在美国不断的找工作，而且找工作的时候呢，一下给你2个 offer、3个 offer，哦，在这儿这个合适呀，哪个工资高呀，哪个交通便利呀，我们会那个哪个那个 vacation 那个多呀？我们在思考，到底要选哪一个呢？也不定。那刘牧师举过他儿子一个例子，两个很好的公司，搞那个就是那个华尔街那个就是大的那个金融公司，两个公司都挺好，一个给的工资挺高，一个呢给的工资呢相对低一些，但是低的这个呢，那个年假比较多啊，就年假多的这个了，因为。休年假的时候，他可以侍奉神，他可以短宣，所以这是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他很容易就定了，他不纠结。你要没神的话说，说这两个举棋不定，举棋不定，问过来问过去，啊，问过来问过去，最后那就选个高工资的吧。选了高工资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整天累得不行，加班加点，后悔的说，还不如选那个低工资的啊，还不如选低工资，经常吃那后悔药。这就是我们人在没有神的时候很难做决定。他做了决定又经常后悔，一后悔的时候就睡不着觉。那睡不着觉呢，免疫力降低，免疫力降低经常感冒，经常感冒看医生，医生也看不好，走进一个恶性循环。这就是人类今天的很悲惨的现状。我们其中可能也经历过部分的阶段，但是我们把神放在前面说，神一旦给我们指引，我们就按神的那个指引来讲，神会借着话语跟我们讲话。真跟雅各说：“雅各，雅各，雅各说，我在这里。如果说雅各迟钝一点， 神在那儿呼叫，他没反应，没反应他就得不到神的安慰，依然站在荆棘的下埃及。他给什么法老祝福？那他给法老就跪在那儿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学会呢回应神的呼召。神给我们感动，说你需要传福音，那我们就得做，知道吧？我们通常会说：“哎呀，有一点点感触，这感触好像不够太强烈，知道吧？”你要强烈到什么程度呢？你要强烈的像神感动彼得、扫罗那样强烈吗？从天上向你写个意象，瑞星瑞星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不可能的事情，知道吧？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普通人，因为神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。那另外还有个可能，神是给你强烈的感动，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个瓶子一样，你的瓶子口不开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感受不到，这已经很强烈了，知道吧？就像大冷天一样，你穿的这个保暖羽绒衣，你不感觉到冷，但是那个街边要饭，他感觉到很冷啊，天气好冷，你说怎么不可能不冷啊？所以我们不要期盼神很强烈的感动，或者说神已经强烈的感动了，只是我们的这个接收技能，我们不太敏感，太迟钝了，生锈了。灰尘那个太多了，就像我们前一阵的扩音器一样，有灰尘了，声音出来老老杂音，你得把它灰尘清理掉，生锈了你得把它锈的处理掉，加机油。那这种动作是什么？这种动作就是要读经、要祷告、要团契、要一起来敬拜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那你的那个感受性就会越来越灵敏。很多别人感受不到的，你就可以感受到，你就可以看得见，就像千里一样，你看得远，你听得也真啊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学会那个听那个神的那个带领？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，不要说"哎呀，以后再说吧"。那个时间还有呢，时间一天接一天就过去了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珍惜神各样的祝福。法老说："啊，你那些。"迦南的财产，那当然是雅各的财产，比起法老财产，那都是说九牛一毛了，知道吧？相当于说，就像说那个比尔盖茨的财富和我们的财富，比尔盖茨那个零头的零头比我们
不能加起来就多，是吧？人家0.001%留给儿女就比我们
比我
多了。
多了啊！
那法老有这么多财富，遍地都是财富，你来了随便。
随便吃随便住，知道不要不及迦南的地方，
但雅各不一
他
样
不一
啊，
样。
他那是辛辛苦苦在雅各家，被雅各又欺又骗，他整天日夜这个牧养羊，有时候还从狮子口里夺下那小羊，这样一点点挣出来的呀。他经历他的辛苦，他经历他的血汗。他倾注他的爱，所以他这些呢，当不大的神的祝福，他要随时带。
所以，神给我们各样的祝福，我们要珍惜，给我们的家庭，给我们的工作，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啊。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，说明你还有这个能力。很多人没那个能力，躺在床上动不了。所以，我们先祝福细想是很多很多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要学会接受别人慷慨的帮助。那个法老让那个雅各他们全家下去，雅各就下去了。那雅各心想：凭啥呢？我神的选民，我还怕你个法老，知道吗？我就住在迦南之地，看神怎么样帮助。如果雅各这样想的话呢，他住在迦南地会什么情况呢？所以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，神会借着弟兄姊妹。借着环境的变化，会给我们带来帮助。我们对这个也要敏感。当我们学会接纳别人帮助的时候，别人一有困难，我们也会很敏感，说：“我可以做什么帮助？”如果你就一根筋说：“啊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。”尤其是男生啊，
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倾向？我和亚军出去以后啊，怎么不认识路啊，或者什么的，自己看地图慢慢的搞。亚军说："他们问一问， 啊，这就是这种男生喜欢那个自我独立，
你
不
是
求
不
人
求
饭，
人
誓
吗？
不求人。啊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我爸也是这样的，我岳父也是这样的。但是等到信主五个时候就，如果别人给我 offer 帮助。
我接纳，我非常欢喜的接纳。你接纳的多了，那神就会让你有一个敏感的心，你怎么样愿意给别人提供帮助？这是一个操练。所以说，当别人再给你帮助的时候，啊，可以啊，怎么帮助？下次等别人有需求，你也会帮助别人。这就是一个团体，这就是一个互动，这就是一个神的家庭。啊，不要搞得好像说在美国一切都很发达，高科技也很发达，你自己都可以搞定，不变成一颗一颗土豆一样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接纳别人的帮助，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管道啊！我们帮助别人，我们借着帮助和我们周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信任的关系，我们可以把神的祝福带给他，是吧？雅各去了那，他为啥那么敢给法老祝福？发了那么大的，就是被当作假神一样的埃及人敬拜他的时候，他还给他祝福，哪来这勇气呢？神给的他，啊，神给的他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愿意说有一个心智，有一个胆量，去给别人要带给神的祝福的时候，神会开道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给别人福音担当，不一定信，给他第一章。嗯，那些这什么东西扔了？那第二张，哎，还是一样，别看。完了，接二连三，同一天收到两张单张出去，哦，这是啥意思？为啥老出现这个东西？我去看看去，一看就被神的爱吸引了啊！所以说，我们不要也顾在当下说啊，我跟他讲福音，好像他爱心也不开。
好像还闹得还不愉快，是吧？这严重
也
的
不
可
一
能
定
把
通
你
过
微
这
信
个
给
选
拉
项。
黑了，是吧？但是时间一长以后，神会使用这些事发生现象，神会使用这些现象。所以
所以
一个
个
人
人
信
信
主，
仰，
不是靠我们一个人就把它搞定，他经过很多人的
神
手
的
掌
手大，
打，就是磨练，知道吧？这个
这
过
个
来
过
磨
来
练
磨
完
练，
了，
那
过
个
来
过
磨
来，
练，
这个
做
都
说
让
啊，善
神
款
让
丢
我
光
们
了，
祝
我
福
信
他，
了，很多人都
神
是这
就
样
是
的。
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基督身上肢体就是这样，相互帮助，我们来共同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接纳主。那这里边虽然我们可以做这么多，但最主要的。他是因为神保护他的子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最终呢，还是因为神使用我们，神给我们恩赐，神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呢感动的、启示的、带领的、保护、安慰的工作。如果没有圣灵，离开了神，我们前面讲的这一切，你什么都做不到。你寻求神，那神也感动你，只有这样也可以信。所以说到底。我们最后要感谢神，奉主神的带领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这我们星期四会那个有那个我们总共今年有10个青少年和9个成人，我们去那个洪都拉斯。我们22号下午5点半启程，在杜勒斯机场启程，当天晚上在萨瓦多转机，当天晚上1点半就到达当地的机场，我们会晚上在那边住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到基地。我们在这边呢。总共会停留的6天的时间。这6天时间呢，我们去了第二天，就第一天到第三天，我们会在印第安山上坐7个小时车，从这个培训中心出发到的山上。到山上呢，我们会在那边给孩子们做那 VBS，我们也可以拜访当地的家庭，我们也给他们也做那个鸡舍。所谓鸡舍，就是说。因为他们的鸡是散养，那个鸡呢到处养，也被那个野兽吃，所以呢鸡蛋也不知道下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说有一个鸡舍呢训练鸡，到晚上就回来，啊，这时候是鸡蛋下在自家门我们会接着说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做那个砖，做砖。那做砖干什么用呢？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宣教士是 Andrew，他家的房子是有裂缝的，很危险的，所以说要盖那个砖。啊，还有很多其他聪明的房子呢，也很危险，要帮他们盖个砖房。但是当地的聪明，那几千年下来都是拿土坯子、拿着木头架子盖房。你这砖怎么能会盖房？没见过这东西，不相信就有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呢，就先给那个李安卓的房子呢，先给他呢， 重建一下，我们就四川重建完了，他也住进去了，住的也挺好的了，知道吧？就像雅阁一样，看起车了。当地村民说："哎，这房子挺好的，也能住。"还有这个挡风避雨呢，比他们的房子要强一点。在慢慢的在帮助他们，在改善他们的生活。所以这是我们会在那边四川。完了，紧接下来我们会去一个监狱。去这个监狱呢，我们从基地过去要开车4个小时。这是一个新的监狱，监狱大概里边有300人。我们在这边呢，会有一个公开的敬拜，在传福音，和以往一样。完了第5天呢，我们会在中心的兰盖城那地方，我们培训中心在兰盖城附近那边的教会儿童中心。我们也会访问旁边另外一个，叫 Jehovah Jireh，就是也在那边做 VBS，也会探访家庭。最后一天呢，我们会探访另外一个家庭和去老虎堡教会。这是我们6天的行程，希望我们在那里边，就是说，不但给当地的民众带去祝福，也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在那边再次感受到、亲眼看到神的那种带领和大能。所以我们祈求神，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团队，真正的把爱心带出去，能把神的爱心带出去。也把神的鼓舞大能带回来和大家分享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您，感谢您真是对雅各一生的带领，是他从那个在人看来，在主看来非常狡猾、非常欺诈、非常不可靠这样一个人，拜主多年的磨练。教训、教导、带领，最后打磨成一个在行动前主动寻求神的带领，寻求神的安慰，被神所使用的，被神所祝福的一个人，是吧？我们巴不得主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，使我们能够丢弃我们的老我，除去我们的自私，放下我们各样的欲念。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被主的圣灵所带领，能够顺从主的带领，也真是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脚步，不管是我们在顺境当中，还是在逆境当中，都有神亲自的带领，也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在遇到各样患难挑战的时候，真是能将主居首位，借着读经，借着祷告，能够从主那里边。得到亲自的安慰，亲自的带领，也求主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种刚强壮胆的心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在这个不欢迎基督的社会当中，能够有信心、有胆量传福音。不管是在社区当中，在公园里边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工作单位当中，都有神的同在。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，作为你福音的出口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下面我们。